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大历2131年9月5号，公元2004年10月1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西藏有利于继续保留在中国内；印度西部举办西藏问题讨论会；中国将提前完成西藏铁路施工项目；国际五大巨星李林杰宣称死后将在西藏火葬；中共秘密动工水坝10万人将被迫迁移。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称西藏有利于继续保留在中国内，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北京美道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接受即将出刊的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表示，为利于西藏的繁荣发展，西藏将会继续保留在中国内。达赖喇嘛也重申自己并非争取西藏独立，只是要求西藏自治，也希望中国继续开放西藏，协助西藏人民走向经济的现代化。根据东森新闻报道，达赖喇嘛在访问中谈到西藏现状、前途及期许，以及个人流亡海外数十年的感受和未来达赖喇嘛的继任问题。达赖喇嘛说，尽管中国依然实施共产及威权统治，但目前正在改变中，因此西藏前途还是有希望。达赖喇嘛也强调，和中国当局面对面进行善意讨论其实相当重要。达赖喇嘛在访问中表示，3年前开始，西藏流亡政府重新与北京直接沟通，但并不期待任何突破。达赖喇嘛指出，西藏问题十分复杂，中国官方对他们过度猜疑及谨慎，自然需要时间慢慢解决。中国时报说，对于西藏现状，达赖喇嘛表达了悲观及乐观兼具的看法。他说，西藏的文化正在消失，当地除了经济有所改善及发展外，文化传统、宗教自由及环境都受到严重危害。在郊外，教育及健康设施很差，这种情况如同当前中国贫富悬殊一样。此外，西藏已被同化，从这个角度看，他说西藏前途是无望的，这也是他们争取自治的原因。达赖喇嘛说，但乐观的一面是西藏正在改变中，从这个角度看，西藏前途是有希望的。达赖喇嘛表示，与中国面对面进行善意讨论是十分重要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及作家也明白这个问题，并支持其解决问题所采取的中间路线，不寻求独立，只要求合理的自治，以保存西藏文化、语言和环境。达赖喇嘛强调，采取中间路线符合西藏利益，因为西藏很落后，地方大，天然资源丰富，却缺乏技术和专业知识去开发，因此如果把西藏保留在中国内就会获得益处，但前提是中国要尊重西藏文化及美丽的环境，以及给予某些保证。达赖喇嘛指出，对西藏人来说，西藏需要更多现代化，譬如现在前往西藏的新铁路就是西藏所需要的东西。概括而言，如果中国建造通往西藏铁路的背后没有政治目的，这是好事，有利西藏发展。基于上述分析，他做出结论说，如果你看今天的西藏，你会觉得没有希望，但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看，它却存在希望。达赖喇嘛表示，西藏问题涉及一个民族，所以即使他去世，只要民族存在，问题仍然存在。他又说，他去世后，达赖喇嘛的选任制度是否继续下去，还要由西藏人民决定，如果他们觉得不适合，那么就不会有第15世达赖喇嘛。但他说，我想如果我今天死了，他们是会选择另一位达赖喇嘛，不过这也要看中国政府是否接受，我觉得中国政府是不会接受的，中国可能会选择另一位达赖喇嘛。对于中国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是否处于有利位置，达赖喇嘛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本身就处于双赢位置，因为他们实际上控制着西藏，但他表示，这要看外界如何解释赢或输，这是复杂的问题。他重申， 我们不是要求独立，西藏保留在中国内，有利于西藏更加繁荣，保留西藏文化也有利于中国人民。只有我们要求独立，才会出现赢或输的二分法。达赖喇嘛又谈到流亡数十年的感受，他说，流亡海外令他失去了国家，45年来成为无国家的人，却也获得了学习新事物的机会，譬如学习到其他传统文化。他说，我是一位罕有的宗教人士，与别人比较，我结交了许多其他传统文化的真正朋友。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银都许部举办西藏问题讨论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令的报道。
为了增进印度民众深入了解西藏问题，在印度政治界和宗教界领袖中争取更多的支持，位于印度中西部古吉拉特邦巴鲁达城市中，昨天举办了一场西藏问题讨论会议。组织这次活动的西藏青年会巴鲁达分会向本台记者介绍说，昨天在印度中西部古吉拉特邦巴鲁达城市索利亚饭店举行的西藏问题讨论会上，主要嘉宾邀请了印度风能源协会会长安妮·希日达哈·卡尼博士和美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智东哈珍女士。在讨论会上，印度学者和印度西藏之友秘书长丹增尊主分别以主题不同的方式发表了讲话，包括西藏的过去和未来、西藏对世界的贡献、流亡中的自由、介绍藏人争取自由的方式等。西藏青年会巴鲁纳分会会长丹增罗桑表示，为了促进印度中西部民众加强了解西藏的过去和现在的真实状况，增进印度民众深入了解西藏问题是利用非暴力方式重新获得西藏本土所迈出的步伐，并且在印度各界中争取更多的支持，而特别在巴鲁达城市中展开了一场西藏问题讨论会。据了解，来自巴鲁达印度著名学者、官方要职人员、印度和西藏学生约100多人出席了昨天举办的西藏问题讨论会，会议上还展开了问答式的辩论。巴鲁达拥有西藏青年会的80多名地方会员。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铁道部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新科表示，青藏铁路建设项目进展顺利。2005年前，铁轨可以铺设到拉萨。2007年7月全线建成通车，用铁路把北京和拉萨连接在一起。报道称，今年11月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重大工程成就展将成为世人了解这条著名而神秘的高原铁路的一个窗口。刘新科说，目前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的路基桥和隧道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成，铺轨工程目前已经完成了670多公里。虽然中国政府经常向外界宣称正在西藏新建的铁路将给西藏人民带来经济利益，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和境内外藏人普遍认为，修建铁路工程本身就是中共扩大压制藏人的一种政策，将西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输送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西藏人民却并不能因此受益，也看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报道中还说，在3年多的时间内，工程建设人员面对多年冻土、生态保护和高寒缺氧三大难题，不断创新，解决了一系列工程技术难题，有效保护了高原独特的生态环境。但是，流亡藏人和有关专家认为，铁路的建设不仅威胁西藏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而且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自然资源、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流域的污染、中国移民的大规模增加、军事基地的扩大等。请继续收听新闻。国际五大巨星李连杰宣称死后将在西藏火葬，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令的报道。
国际武打巨星李连杰皈依佛教多年，除了潜心修佛，还正在研究佛法。近日李连杰公开透露死后将在西藏火葬。根据新快报综合报道说，中国人一向比较迷信，尤其害怕不吉利， 最忌讳的就是提到死。但是日前李莲姐在接受英国男士时尚杂志的访问时，却百无禁忌地谈论死亡，并且希望百年归老可以葬于西藏。李莲姐最近接受杂志定期专业《你的葬礼》采访时，竟大谈死亡。皈依佛教多年的李莲姐表示，自己由于信佛的关系，所以深信人生只不过是轮回的过程。她说，我深信轮回，所以即使我知道大限将至，都不会害怕，也不会感到任何的后悔或遗憾，因为我一直都很好地照顾我的老婆家庭，并且善待别人，所以不会有什么放不下心的。在访问中，李连杰还透露了自己的死后大计。他表示，曾经与太太励志讲过，有一天自己大限临头时，要在他曾捐款的西藏寺庙火葬。而李连杰更坦言，希望其中一名高僧能在自己的墓碑上题字。此外，李连杰还坦诚自己每日都有想到死亡这回事。他说，我最近就到过西藏10天，就是去学习如何迎接自己的死亡。佛相信今生所做的一切会直接影响来世，所以我希望在今生尽我所能帮助别人，务求来世可以好过点。据本台了解，李莲姐出生于1963年4月26号，曾经发誓在40岁淡出影坛，渐进的修行佛法。李莲姐筹备多时的电影《纽约和尚》将在明年正式开拍，她将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一位西藏高僧。李莲姐在去年9月15号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第二天朝拜了西藏噶举派的领袖17世噶玛巴，并且前往莲花生大师诞生和修行的措班玛，即莲花湖朝拜。李莲姐还在西藏展开了为期2周的朝佛之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尽管新建湖天下水坝将破坏自然生态，危害当地少数民族生存，但是据英国独立报透露，中国当局已经动工新建这一隐藏在圣山人烟稀少的秘密水坝。湖天下水坝一旦新建，便意味着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即将消失，壮观的峡谷激流也不复存在。湖天下为金沙江绕过石鼓镇的第一湾，切穿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形成湖天下，其水面到山顶达3000多米，谷底浸宽30到60米，堪称世界上最深最险的峡谷之一。中国当局新建水坝的主要目的是给缺水的昆明供水，建大坝后还要再挖400公里的运河，每年从水库中抽取25亿吨降水输送过去。独立报说，中国这一秘密水坝是在人类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上动土，破坏可想而知。按照湖天下电站搞坝方案，将近20万亩河坝农田将全部淹没，近10万人被迫迁移。据中外环保组织调查，河谷地区遗存有大量的古代石棺、火葬墓群、岩花贝壳，该地区同时是茶马湖式的古道，数百年来连接了中国与西藏的经贸和文化交流。据新京报报道说，为了阻止水坝的兴建，今年9月底中国9家民间环保组织出于保护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考虑，联合出面反对新建这一长达278公尺的大水坝，并且向温家宝联名致函，要求保护湖天下生态环境。中共当局新建湖天下水坝除供水发电目的外，水坝还担负着为三峡拦载泥沙的重任，但地质学界的专家提醒，水电施工很可能进一步破坏山坡的平衡，从而引起大规模滑坡，甚至威胁电站的安全。因而新建湖天下水坝的代价不仅非常高，并且有很大的风险。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